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这疫情的两年中，他每一个礼拜天是工工整整穿戴西装领带坐在位置前面来听牧师讲道的，他里面就怕失去了那种敬虔的心智，真的会有的。当你穿着睡衣还在那里敬拜的时候，当你躺在床上床沿边还在擘饼聚会的时候，上帝的灵怎么可能跟我们同在呢？我的外婆是个小脚老太，下雨的时候，过去几十年前，我们那条前面的路还是那个花岗岩的小石子，像豆腐干的一块一块叠起来，一到下雨就很滑，叫他不要到教会去，那我们会打给你钱了 ，OK？ 他说我夏天也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懒散了。保罗对我们说过，殷勤不可懒散，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耶和华对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我的心里极其火热。上帝一直在说他极其火热，难道我们今天能够还不冷不热吗？我听到过一个美国牧师，他到我们教会来讲道，他说他在墓地中追思礼拜上问每一个人，他因着这句话奉献自己，他也做了牧师，他当年就在这句话还是年轻的时候，这位牧师讲了这样的话，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辈子有多少不是基督徒的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说我们不可懒散，千万不可在新后疫情新常态中隐姓埋名，甘愿做那地下基督徒。这是第二个我们生命中的重担。第三个就是过分的娱乐。生活需要娱乐，但娱乐不能过分，也不能过头。以手机为例，今天不只是我们的孩子，或许就连我们自己如今都已经成了数位消费的奴隶。我们每天都可以查找圣经，我们这一天，我们这一个礼拜多少的时候沉溺在手机和平板装置上。许多人的眼睛永远盯着荧屏，就连上厕所也不例外。许多人都实际上患了无手机焦虑症，一台手机不在身边就会失魂落魄。疫情中的三年，我们不要说年轻人，就说我们自己最喜欢的莫过于手中整天把玩的 iPhone 了。现在有人突然告诉你说天堂没有 iPhone， 你当下的告诉我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可能会发愣，怎么？我从来没想过天堂没有 iPhone。 我听到过一个真实的一个调查，一个基督徒的聚会，年轻人把他们带到那边要参加一个基督徒聚会，讲员来告诉弟兄姐妹小朋友们说，告诉他们天堂没有 iPhone， 所有的孩子一口同意的说不去。我牧师今天这样讲说，是在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似乎都有自己在地上所喜爱的留恋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正在夺去你我爱主的心呢？十多年前，我看到有人翻译把 iPhone 译成了中国字的爱疯，哇，我觉得这个译得太好了，很传神啊，表示人爱一个东西爱到发疯。今天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确实有无数的东西可以让人低着头爱到它发疯，但结果呢？因着我们里面属灵的年幼和无知，叫多少人将时间精力和金钱白白的泡在了与永恒没有任何关系无聊的事情上。哥林多前书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凡事我都可行，但并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能让它辖制我。辖制是什么呢？辖制是指某一件事情已经到了不做不行，不靠它就活不下去的地步，死去活来。即使有些事情有些东西本身是美好的，甚至明明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爱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漂亮，我们的运动，我们的娱乐，我们的旅游，我们的休闲，但如果爱他爱过了头，花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金钱，就会影响到你我与上帝的关系， 就会变成你我跟上帝关系的一个拦阻和瑕疵。所以我想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每天都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想一想，今天我们不是很容易被世界的流行文化裸去吗？我们因着被流行文化裸去，我们看不清自己的角色定位，忘记，常常忘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谁了。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这个世界太过嘈杂，太过匆忙，即是使得我们已经听不到或者听不清神在对我们喊话。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今天这个世界实在是太精彩了，夺人的眼球。今天你只要上串流影音平台，太多的电影电视娱乐节目可以任你观看，你即使24小时整天追剧你也看不完，看到你死也看不完。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从早睁开眼睛开始，你只要打开 internet， 你想看什么就有什么，你的手指滑到哪里就可以看到哪里。如果没有里面的自律、自省、自守、自节，那么一天到晚一天下来，我们整个的身心灵就会被排山倒海迎面而来的各样的资讯所吞没。当你到了晚上，你好不容易才透过一口气来的时候，你还会对人的灵魂、生活的意义、上帝的话语、主日的崇拜、生命的团契、教会的服事感兴趣吗？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真实的，每天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不说别的，今天你有幸侍奉，或者你要带领敬拜，或者你要在门口做招待，或者你要在台上分享上帝的话语，当你来教会的时候，我劝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哇，时间还早了15分钟，我到超市里去买一把葱。当你的心已经不再注目耶稣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里面的灵就会有问题。我盼望弟兄姐妹记得雅各里面一句话，我们乃是关锁的圆，紧闭的紧，封闭的源泉。这是对主所封闭的，单单属于主的那一块地方，神圣的地方是永远属于主的。如果不是这样，你的灵就会离开。再说的实在一点，如果你刚刚看完一场电影，你还魂游向外，这时若有人请你来带领祷告或者来带领敬拜，你觉得自己还能祷告吗？还能代表众人在主面前说什么，带领众人面前来唱诗讲什么吗？所以如果我们一生要参赛，若要奔跑，真的就要每天限制过度的娱乐，限制自身的喜好，每天要把拿捏好一个度。要不要看？不要看，不要听那些不造就人的，包括会使自己远离神的音乐、视听、电影、电视等娱乐节目。当圣灵有一个提醒，当我们灵里面已经有不安的时候，我们立刻要 stop， 马上转向神，不要再问自己我可以离底线还有多远。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悔改，转向神，扪心自问，我已经离死亡有多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提醒我们每一个参赛的都要需要在与主的关系上操练自己。保罗说得很清楚，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对自己这次能有幸参与印度网上的宣教充满了向往和期待。3个月的严格的身心的训练，为的是适应未来强度较大的晚上和实际的印度短宣。如果这一次我和我们教会的10多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为之可以翻转，被上帝提升和更新，那么对自己、对自己的家庭，或者对自己所在的教会，会带来多大的祝福啊！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进入赛程就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各样重担，讲了惧怕，讲了懒散，讲了过度的娱乐，现在我们要接着讲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重担和罪都是我们从得救到成圣更像耶稣的整个赛程中的一个拦阻。如果说到重担直接影响的是我们自己，那么罪直接抵挡的就是上帝本身了。雅各书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人的私欲是一个生命体，是活的，所以这个活的生命体只要一着床就会生出罪来。如果这个时候不终止怀孕，那么它就会日长夜大，就会10月怀胎一朝分娩，就会让人生出死的罪来。我讲一个例子， 好多年前，那个时候这个 Austin 那一天，这个我鱼桶里回来的时候，有一条马王在里面。那我在家的门口捡到了一个乌龟，这里也常常会捡到乌龟的。哎，我也在那边捡了一个乌龟，然后养在里面。乌龟就是常常不动的嘛，看到它死的动都不动。哎，这个马王很活络，放在这个乌龟的缸里面，一个动一个静，有一种美感，你知道吗？所以我很欣赏一动一静，你看蛮好的。有一天闯大祸了，我周末出去侍奉，礼拜天晚上回来，每人就叫出大事，什么大事啊？一条马王无性繁殖，马王是无性繁殖的，它自己里面有性繁殖了，生出来数千条的马王，小马王细若游丝，把整个乌龟的表面全部吸满，吓得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一拔就断掉，你没办法清洗它，只能用醋一点一点的把乌龟救活了。用醋了以后，这个细细的马王就掉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所谓私欲变成死的罪，道理都是一样的。你放任这个，它以后就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难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照着圣经所说，所有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所有灵城的赛跑者，都应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路程。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说残累我们的罪，重点是在讲说希伯来的基督徒他们的不幸，他们是守着死守律法，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完全的献祭。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常见的一些容易残累我们的罪，我按照整个圣经的启示的上下文，我来讲说，我至少借着后疫情新常态，我讲到了三点。一个是贪恋，照着圣经所说，贪恋就是拜偶像，就是在神以外去寻找好处，寻找满足。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提到了贪恋世俗的以扫，以扫招惹神的怒气，是因为他觉得能否有迦南地的继承权，能否有长子儿童皮尔，最后竟然愿意一碗红豆汤的代价出卖了上帝眼中所看重的长子的名分。那今天对我们参加属灵赛程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会出卖什么东西呢？或者说有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停下前进的脚步，转离设定的目标，或自行中途出局呢？当我们轻看了在耶稣基督里的好处，当我们轻看了教会生命团契的福分，将已经变得少而又少与神相交的那读经祷告灵修聚会侍奉的时间再行减少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在贪恋世俗，自卖长子的名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不亲近神就一定贪恋世俗吗？允许我先做一个解释，再回头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说，我们的心田其实都是我们自家后院的菜地，春天到了，如果你不种菜蔬，当然会生出杂草，你勤于打理，就会事半功倍，硕果累累，你疏于打理，就会杂草丛生，惨不忍睹。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一个常识，因为没有一寸土地是会空闲的，所以就像圣经所说，如果你爱世界，那爱父的心就没有了。属灵的征战是很真实的，魔鬼和耶稣每一天都在争夺你我里面的地盘。希伯来书讲到了以扫贪恋世俗，在讲到他轻看长子名分的同时，当然就会在耶稣这个耶和华和属灵的事物之外去寻找满足。扫罗的红豆汤只是零零种种世俗事物的一个象征。同样，后疫情新常态，当我们一旦减少了读经祷告聚会崇拜侍奉，自然就会加增其他生活内容，比如说上网的时间，对新闻的关注，对旅游健身 party 宴乐个人嗜好的热情等等。因为没有一寸地土是空闲的，因为没有一段时间会是空白的。后疫情新常态已经第三年了，进入第四个年头，我们现在可以回头来看看我们自己这三年来属灵的光景，到底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是更加敬虔爱主了呢，还是更加贪恋世俗了？有位牧师，是百多年前的一位天主教的牧师，他先知般的说了这些话，大家想一想，神借着他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远离团契肢体， 从来都不会使得我们艰难的道路变得容易，也不会使我们沉重的担子变得轻省，也不会使我们的苦悲变得不苦，哪怕是一点点，也不会使我们的黑暗的道路变得光明一丝丝，也不会使我们的痛苦减少一点点。远离团契肢体，只会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的糟糕。我盼望圣灵对我们说话。我接着要讲偶像。我们正在讲说属灵赛程中如何脱离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讲了对世俗的贪恋，现在我们接着来讲人对偶像的追寻。今天早晨我看新闻，讲说了纽约，因为现在从元旦开始到新年，对中国来说真正进入新年还是中国的新年，所以他说他们那几天不多的几个庙里面香火非常的旺，很多人去求神拜佛， OK， 甚至是很多的年轻人，这是偶像。但是我今天讲说的偶像并不是一个叫人顶礼膜拜的石头木头金银雕琢而成的受造物，偶像是假神，偶像的背后是一个有位格的灵，你眼睛看不见它。当人将神的荣耀归给偶像，或者把它置于神的荣耀的地位上的时候，偶像的灵就会辖制你我，毁坏你我，杀害你我。当罗德因着里面的私欲观看约旦和全平原的时候，我们看到偶像的灵在一步步引导他，将他让他将帐篷慢慢挪移索多玛，让他对索多玛的城市文明的向往更胜于对迦南属灵夫妻的追求，让他无视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眼中罪大恶极，而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带来厉害的试探的可怕的凶恶，让他这个外来客三级跳远，最后成功的突破天花板，玻璃天花板，在不多的日子里就俨然成了坐在城门口讲是非断案子有头有脸在索多玛的有名望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车按错了目的地，同样是一条街，但是按到别的州去了或者别的城市去了，有没有这样的笑话？有没有上网买错机票，那个扣这个打错了，结果开到了别的城市去了，有没有这样令人崩溃的事情？我多少有一次，我从 Austin 要飞机要到这个 Upcooking 去，为了按一位传道人，当然我侍奉不是很重，只是代表牧者华人牧者团契去做一个祷告。我哪里知道现在的飞机竟然中途会停下来，仍然这架飞机 OK 停下来放客，20分钟以后再开，我已经到了，我就下去了，走出来怎么看看还是在加州的那个加州的那个这个车牌号，才知道在 El Paso 我已经被甩下来了，等我赶回去飞机早就飞走了。同样我们信了主，如果和世人一样仍然把美国梦当作全家移民的方向，把自己的孩子毫无保留地献在世界的祭坛上，那么我们就会成为罗德第二，使我们的后裔走上悲惨的下行之路。我们不难看到耶稣是带着深深的叹息在对我们讲说罗德的故事。神当然是纪念罗德曾经在信心中跟着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说他是个义人，所以在索多玛毁灭之前硬是把他们一家带出死亡的劫难。罗德的悲剧是在于他从得救到成圣的赛程中，因为被偶像被世界的精彩吸去了眼球，就带领他和他的家人中途出局。今天我们和罗德在同一个赛程中，我们的起跑线都是一样的，我们所面临的试探和凶恶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凌晨的奔跑中就不要重蹈覆辙，重演罗德和罗德一家的悲剧。现在我接着要讲谎言。现在我们讲了谎言，谎言并不是指黑为白，指鹿为马，谎言是否认定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本领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其实马南的故事早就提醒我们，我们都很勤劳，特别是中国人。勤劳是什么？勤劳不是安身立命的一个保证，勤劳是对上帝赐予我们在世年日的一个感恩，是上帝每日定时的供应，才是你我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保证。希伯来斯在讲到以扫贪恋世俗之前，特别提醒我们在奔跑凌晨时特别要谨慎，说恐怕有人会怎么样，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 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上污秽。我就在想说，什么叫众人染上污秽的毒根呢？什么是这个毒根呢？后疫情新常态，我为教会的整个生活在祷告的时候，我自然就想到了两点，如何来重启，当我们在面对如何来重启教会的事工，如何来重建教会圣殿的时候，我记得当年回归重建圣殿的犹大百姓，一个是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整整16年，大家再想一想，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这就是一个毒根，所有的人就以为这个属灵的借口来抵挡上帝重建圣殿的呼召。我们不要走在圣灵的前面，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所以我们就一直滞后，因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还没到，整整16年，所以每个人都在关乎自己的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为之荒凉，神就大大的动了怒气。大家想一想，后疫情新常态，多少人在关心自己，只在关心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在说现在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时辰还没有到，因为现在只有3年，难道我们还要等16年吗？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奋起。第二个毒根我想到的结果，因着悔改，因着先知的呼召，大家再起来重建圣殿。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谣言起来了，这个谣言讲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过去没有见过所罗门的圣殿，如果见过的，今天的圣殿像没有一样。你看上帝真的是怒气啊！上帝就告诉他，我要告诉你们，以后你们看见这个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因为神能够同在。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奔跑属灵的路上，我们也面对激烈的属灵征战，各样的风向都会来影响到我们，让我们泄气，很多的谎言就会蒙蔽我们的眼光。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为着教会，为着前行的方向，警醒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讲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到水深之处，我们在讲基督徒的灵程赛跑，这场赛跑早已有人走在我们面前了，这是每个基督徒从得救到成圣更像耶稣的赛跑，这是一场赢得生命和更丰盛性的生命赛跑，这是一场不断的认识神、经历神、与神同行的赛跑。我告诉弟兄姐妹，这场赛跑起点都是一样的，我们面对的征战也都是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必须存忍耐，存心忍耐奔那摆在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当然告诉我们，你随时都可以走，你如果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你随时都可以走，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天上的家乡吸引着你？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我们在主面前立志，神已经给了我们所有了，我们今天还能说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这里的忍耐，这个意思不是一个很久啊，是很久，是坚固，这个字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不是消极的任命随遇而安，而是勇敢的站立胜过试探，不是让最终之乐、眼中的情欲和肉体的渴望、世界的精彩来吸引我们的心。我们最后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两段圣经我们就结束。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着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着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2000年前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因着各样的难处想停止奔跑，想回到重回犹太教的老路，甚至无视耶稣基督的救赎。今天我们借着疫情，我们似乎也在停顿，也在观望，也甚至也在说建殿的时候还没到。求神帮助我们，拿去我们里面的懒散，拿去我们里面的小性，拿去我们里面不讨你喜悦的悲情下来。求神帮助我们，拿去重担，脱去残累我们的罪，能够在 属灵的赛程中不停地奔跑。愿前辈圣徒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榜样。愿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在你亲爱的教会中能够得到当得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2023年你赐给教会的主题是到水深之处，这不仅跟你有生命中的一个深度，更你喜悦我们在整个奔跑的上面有一个长度。愿神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一位创世成终的主。谢谢主，帮助我们，荣耀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